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先把这个第二章的我们非常，我想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这一段经文，我来念一遍。这是迦拿的婚宴，约翰福音第二章1到11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喜乐，再一次我们能够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敬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甘甜宝贵的话语。主啊，这话语告诉我们，主那门徒因为看见主耶稣所行的，就看见了主的荣耀。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圣灵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心思意念，带领讲的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让我们单单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乃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其实呢，在圣经最初的时候是没有分章节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我们回顾上一次我们看到的，你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出来事工，其实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最后，耶稣就开始了公开的事工。那么耶稣开始公开事工的时候，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啊，他问了一个生命的终极性的大问题：你们要什么？其实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提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要寻求的是什么？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就限制在要什么 what。 但是呢，其实门徒后来真正回答的是，我们要知道你在哪里住，我要和你同住。所以我们不是要什么，我们是要谁。我们要追求的乃是与主那一种的关系，这是真正的一种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说 what 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就把自己的思维就限制了。但耶稣邀请门徒来说：你们来看。所以耶稣很乐意打开他的生活，迎接我们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与他有亲密的相交的关系。然后耶稣呼召了这五个门徒以后啊，到最后他对拿但业，其实也是对众人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语，其实这是一句伟大的应许。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样呢，约翰就掀开了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序幕，那么马上就进入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这第一个词啊 end， 这我们中文圣经并没有翻译出来，这个 end 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啊，就表明这一句话我们要联系这上面的来看。上面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换一句话说，你们要得见神的荣耀。所以呢，难怪我们马上就看到约翰就说，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这个荣耀的主题就开始了，天开了，让我们的眼睛打开，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圣经这个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包括了四福音书里面，这个是第一个 神迹，也是我们常常耳熟能详，在那里常常讲的一个神迹。那么你说我们讲了这么多次这个神迹，那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吗？我想这个神迹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侧面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切入点，我想抓住的是这一句话，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一节，这是约翰给予这一个神迹一个重要的一个定性。所以如果我们要来了解这个神迹它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功课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从约翰的角度，他要把这个神迹介绍给我们他是什么目的。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The first of his signs。 约翰用这个词神迹，他用的词不是 miracle、或者是不是用 power 这个词，不是耶稣展现能力。四福音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说到神迹的时候常常是耶稣大能的表现，但是呢在这里啊，他用一个很谨慎的一个词，他用 sign 这个词。所以约翰说这是耶稣显出来的第一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从约翰的角度，约翰一共记载了有七个神迹，在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记载七个神迹，但他记每一个神迹他有一个目的，他说这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这个记号就是通过一个行动的本身，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本质的荣耀，这是我们来读这个神迹真正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四福音其他的福音三本福音书常常用大能这个词 wonder 来形容，约翰没有侧重于这个大能。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神迹本身没有很奇妙的这个外在的突然的，又是 雷轰啊，又是闪电，又突然外在很多的这个 奇妙的现象发生，好像一切都平平静静的，甚至于这个参加宴席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平静当中发生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记号，所以呢记号的作用是什么呢？记号就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个行为行动的本身来看见这背后的属灵的真正的含义。所以约翰的目的来说这个记号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真正带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人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所以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当约翰把约翰福音要做总结的时候，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many other signs， 还另外耶稣还给了很多很多的记号，那么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记号给出的目的是让我们对耶稣的身份和他的这个荣耀有更深的认识，而且认识了以后呢，就反衬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通过对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啊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读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我们要看见耶稣的荣耀，当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像他的门徒一样，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么我们也是，我们就信了他。当然我们知道门徒起初的信他们后来的信这个程度上是完全不一样，好像我们起初的信我们会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就越来越信，看见耶稣的荣耀。那么接下来呢，不单单如此，看见了他的荣耀的人啊，还要领受丰盛生命和盼望。所以这就是约翰写这个福音里面写这个神迹的目的。我们了解了这个目的以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神迹。其实这个神迹的故事是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读了，我想我们已经听了很多道，所以呢我们都已经可以把这个故事都背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神迹的背景，看看这个神迹发生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的重要的对话和一些的细节，我们抓住以后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这个神迹最重要的是它的 sign， 它的记号。所以呢这个 sign 记号啊，其实蕴含着许多功课，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些功课当中我们得到一些的启发，是对我们属灵生命有帮助的启发。这就是我今天来读这个神迹我的采取的这个 approach 啊。我想很多人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神迹的背景啊，以色列婚姻那些背景啊，我们已经全部，我想很多牧师传道者已经介绍过了，我就不必再累赘的重复。那么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正题当中，我们来看看耶稣行这个神迹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那么说到当时的背景，我们一定要联系到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说到当时犹太人和犹太教的那一个背景，因为这个背景就是今天耶稣行这个神迹，这个反衬这个神迹的一个重要的反衬点。那么我们看当时的犹太人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了这犹太人他们两件的无知，他们两件的无知。当然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犹太人是指着犹太的宗教领袖，那么宗教领袖应该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带领他们更认识神，应该是热切等待弥赛亚，等待那一位为弥赛亚做先锋官的人。但是很可惜，犹太人的领袖差遣人到施洗约翰的面前问他说，你是谁啊？很可惜，他们不认识施洗约翰。他们读了整本旧约圣经，明明知道有一位在旷野要预备道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居然不认识他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更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施洗约翰指出来说，有一位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人群当中，已经站在了他们当中，但是这些瞎眼的犹太领袖，他们虽然整天在那里献羔羊啊，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无可指摘，他们的宗教礼仪每一条规律规矩他们都紧紧地遵守，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真正的神的羔羊。很可惜的就是献羔羊的人居然不认识这一位神的羔羊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悲剧啊！整天献神的羔羊的人在圣殿里面，他的工作就是献祭，他要了解的就是圣经上所指着弥赛亚所指的预言，要把人带到这个盼望当中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一位在他们当中的神的羔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宗教，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宗教已经堕落到一种形式的宗教，只是一种风俗或者是一种形式。难怪约翰用一个词让我们感到很悲哀的，就是约翰常常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接下来第十三节，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就又一次看到这个话，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怎么变成犹太人的逾越节？在利未记里面清清楚楚地说过，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是神的节期。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把这个宗教，把这样的节期演变成为只是人的节期。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美国人的圣诞节，美国人的感恩节，我们心里就会难过。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神的节期，我们本来是应该是来预备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宗教，国家一种文化习俗里面的东西，这是很可悲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看接下来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看到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真正的对弥赛亚的盼望和等候的这种喜乐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好，那这时候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三节，这句话约翰啊非常平铺直叙的，他说酒用尽了啊，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发现约翰他用词是很谨慎的，约翰没有说没有想到这个酒居然用完了，感到非常惊诧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在这里啊，他不是在针对当时所发生的好像新郎没有预备足够的酒这些事情感到很惊诧。那么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是不是耶稣在这个当场是要解决新郎一种很尴尬的一种的局面的？其实不是这样，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读这一句话酒用尽了，非常平淡的一个口吻， 这样就告诉你一件事情，酒他一定会用尽的。所以当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里面是指向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他们没有酒了。酒在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犹太人的理解当中都非常清楚，酒是带来喜乐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多处都说到这个酒，比如说诗篇104篇15节就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个酒油粮都是很美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带给我们喜乐的东西。但是呢，到了这个点上的时候，说酒用尽了。所以啊，这看似非常平淡的一句话，其实内部渗透出一个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必然性。所以我今天我不是从这个新郎没有预备足够的酒这个角度来考虑，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惊诧的一个事情。但其实约翰要告诉你，有一天我们的酒会用尽啊。犹太人，犹太教，它无法带给人长久的喜乐和真正的满足，所以这就是约翰所要表达的啊。犹太教它的酒已经没有了，它没有办法带给人喜乐，所以约翰说酒用尽了啊。那么约翰是怎么来表达这件事情的呢？到第2章的第6节，他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在那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所以呢，约翰就用这一句很简练的话语，用象征的形式，就把这个酒用尽根基性的原因啊，就一下子表达出来了。所以你说约翰说什么事情？约翰告诉你说，犹太教到了耶稣的时代，就好像6口空的石缸一样，没有办法带给人喜乐，因为里面没有酒，没有能够带给人喜乐的东西。所以犹太教好像6口空石缸。什么是六？在圣经当中每一个数字它有很特别的含义，这个六是人的数字，人是在第6天被造的啊。圣经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人这个六这个数字是7+1，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人的数字，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所以犹太教当时是一种不完全的一种宗教。那么约翰说这是6口石缸，约翰没有说这是金缸，没有说这是银缸，因为在圣经当中金银铜都有它非常重要的预表象征的作用。金代表神的荣耀，银代表神的救赎，铜代表神的审判。那么在这里呢，这是6口石缸，所以它既不是金的，没有神的荣耀，也不是银的，也没有反映神的救赎，那么只是石头的啊。这是不是金的，不是银的，所以这是非常普通，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带来神的救赎的东西啊。而且啊，最可惜的是它是空的。你说你怎么知道是空的？这后面用人把20-30加仑的水把它倒进去才把它装满，所以这个石缸啊完全就是一个空的一个石缸。那么这个石缸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把人洁净的，是应该让人洗濯自己的，但是它是空的。这个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我们读这个词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指向犹太人当时的信仰光景已经无法使人内心真正得到洁净。也许形式上走过一遍，好像感觉洁净了，其实从内心的深处来说它毫无作用。这就是空的6口石缸，这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的信仰光景。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意义给它更拓宽，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6口空石缸跟我有什么关系？犹太教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约翰因为这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他的话就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其实更广泛的意义上，6口空的石缸，酒用尽了，这就是人生的写照啊。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从人来的酒他会用尽，从人的自发而得来的那一种的喜乐，有一天肯定会用尽。 我们可以说人的快乐是非常短暂的。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带给人快乐呢？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事业有成就可以带给我们快乐，那么到了很多年老的时候，他们事业有成，赚了很多钱，他们发现还是一样的无尽空虚。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带给我们快乐呢？有好的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呢？你去问很多老年人，最后他们发现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带给他们长久的快乐啊。或者有的人情操比较高，他们就追求宗教、道德、哲学，但是这所有的这一些的东西都是六口空石缸，最后有一天这个里面的快乐都会耗尽。当一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主的日子，没有主的时候，我们起初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的酒，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没有了，我们的酒有一天就用尽了。所以这就是约翰所描述给我们的一个场景。但是感谢主，约翰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个很有意思，约翰说第三日。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前面也是说次日次日，有人说这个约翰啊，整个展现了一个创造的一个一周七天的这个场景。但是我想在这里约翰说第三日啊，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第三日乃是复活的日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在第三日复活，所以第三日是复活有盼望的日子。所以我们的这使徒约翰在这里啊，非常谨慎地说第三日有婚宴，耶稣被请去复习，耶稣被请去复习，所以这是第三日，这是复活有盼望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主角出现了，就是耶稣被请去复习。所以同样的一个宴席，同样我们人生的一个宴席啊，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前这个宴席会遭遇酒用尽了，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不一样的宴席，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等会儿要看，在这里约翰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当耶稣参与到这个宴席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宴席完全就不一样了，从一个下降的一个方向就变成了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喜乐重新又得回而且充满啊。所以这所有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里，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人生的这一个宴席。所以这就是这里约翰所想要表达，所要告诉我们的，耶稣被邀请去参加这一个宴席。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神迹它里面的一些的细节。这个神迹啊，是通过玛利亚和耶稣的对话开始的啊。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三到四节，有一句让人常常觉得很难理解的一句话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其实耶稣不是说母亲，在这里耶稣用的词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人常常觉得耶稣怎么对母亲这么不尊重啊？说妇人怎么不说母亲。我想这个里面啊，这是理解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非常关键核心的一个部分。因为这里面耶稣已经开始出来公开做工，所以呢耶稣要约翰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母亲的关系上有一个转变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关系的转变。耶稣不再称他的母亲为母亲，他说妇人，好像这个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称我们的母亲为 Madam， 那当然还是很礼貌很尊敬，但是呢好像就这个 distance 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他和玛利亚的关系开始有了一个转变啊。从此以后啊，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不再是一个母子之间的一种关系，玛利亚对他的儿子说话，对耶稣说话，不再是母亲在吩咐儿子做什么事情，而是一种祷告。所以玛利亚要认识到，他对主耶稣基督，他和主 耶稣基督的关系发生了一个转变，从此以后他是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而他是一个信徒，所以他对耶稣所说的话那是一种祷告啊。所以啊，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这句话我们翻上去中文觉得哇，这个好生硬，这个耶稣怎么好像有点粗鲁一点，但是其实不是，这是希伯来人的一句谚语，在旧约多次出现 What to me and to you， 其实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指出说我和你，我们两个人所关注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处理的事情上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所以呢，玛利亚，你关心的事情，你对一些事情的优先次序，并不是我关注的主要点，也不是我处理事情的优先次序。所以玛利亚不应该再以母亲的身份来对耶稣说话，说他们没有酒了，似乎玛利亚要吩咐，玛利亚知道他的儿子是不一样的，他的儿子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玛利亚似乎想要用吩咐的方式，用母亲对儿子的那种关系来吩咐耶稣，耶稣说这个不是这样，我和你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啊。耶稣马上说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说为什么他突然要拉到我的时候？因为耶稣说我的关注点是我的时候，而我的时候乃是指着他在全本圣经当中，在耶稣每次说我的时候的时候， my hour 的时候啊，都是指向他最后要上十字架，他来到世上真正要成就的那一个伟大的工作而言的。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我的时候是谁定的呢？是我的父神定的。所以耶稣说我和你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我要关注的是父神为我所定的那一个时候，我的事情是以父神的念为念，而不是听候你的命令和吩咐。所以耶稣这一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就让玛利亚警醒，说耶稣已经出来做工了，所以从此以后不能再像看儿子那样看待他，乃是要看他为我的主。所以玛利亚真是一个非常敬畏主的一个妇人，玛利亚常常把耶稣把主所说的神所天使所说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你看玛利亚真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天主教把玛利亚过高的高捧到耶稣的母亲，好像耶稣的母亲还能够对耶稣有什么权威性，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驳斥了。但是玛利亚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一个妇女，她马上意识到她刚才做的是不合适的，所以玛利亚就开始纠正她自己。所以你看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听懂了，玛利亚马上对佣人说，所以转过去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知道，他说他对耶稣已经发出了祷告，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已经完全交托在这一位主的手里面，所以他不用自己去操心，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所以玛利亚的祷告与他的顺服就在这里表达出来。玛利亚的祷告表现在他对佣人说，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位主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啊。这一位主是如此的爱这个世上爱玛利亚，以及他来既然来参加这个婚宴，他也是爱在这个婚宴上的人。那么所以耶稣接下来啊，他就发出了吩咐。我们接下来来看那些佣人也是很特别，这些佣人啊也是用全然的顺服来回应玛利亚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些佣人马上听进去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七到八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那么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他们遵行啊，是彻彻底底的遵行，他们啊不单单是把缸里面加一半的水，他们是把它倒满直到缸口。你去看圣经里面的注释说，这每一口的缸啊可以加二十到三十加仑的水，这是很大量的水。 所以这些佣人啊，他们很认真，他们把这个缸啊要加到一直加到满为止。那么当然有很多种的解释，有人说这个缸把它加满了以后啊，就是使得后人没有办法再说有人啊在这个这些佣人所加的水的基础上又加倒入了好酒，这是完全就排除掉了。所以我想神记每一件事情，圣灵记载的每一件事情有很多的细节是值得我们回味的。那么这些佣人啊就倒满了水，然后他们遵行耶稣说舀出来，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你看每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问题啊，说耶稣你没搞错啊，我刚刚这样打20到30加仑的水，这一共有6个缸，180加仑的水，120到180加仑的水，打得我累死了，你现在说舀出来给管宴席的，这个就是水吗？你要我怎么样？他们不问一句话，他们就听耶稣的话，就去把它交给管宴席的。所以这就是用人这样全然的一个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整个故事整个过程当中，玛利亚因为和耶稣的这一段对话，他就进入到他认识到自己正在主的面前，他对主有一个全然的信靠和顺服，而这些佣人对主有一个全然的信靠和顺服。那么在这一个全然的信靠和顺服的基础下，我们就看见了神迹的发生，水变成了美酒啊！在第2章的第9到第10节，这个结果啊是通过管宴席的口讲出来的。管宴席的尝了那个酒啊，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那么管宴席的叫了新郎来对他说，这一句话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哇，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约翰记载的这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细节当中，里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好，我想我们对这个故事啊就整个清楚了。当耶稣在参与到这个迦拿的婚宴的时候，酒没有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佣人的顺服使得这个酒不单单是产生好酒，而且啊是最好的酒，远远胜过原来新郎所准备的那个酒。那么这样的事情多么的奇妙，到底里面要让我们看到怎样的神的荣耀呢？我们现在来思想他给我们的一些的启发。因为读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故事是很容易掌握的，但是它里面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属灵的启发，这我想也是约翰在后面的福音书里面要一点一点的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到的。那么第一个启发，我想就是我刚才已经强调过，酒用尽了。你每次读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要问自己，约翰一点都没有感到奇怪惊诧，哎，这个新郎怎么这么不尽责任，怎么不好好的准备啊？这个要被人告的，这个都不重要。因为约翰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的酒人生的快乐是会用尽的。如果我们依靠的只是从人而来的快乐，不管是我们的事业，不管是我们的成功，还是不管是我们的健康，不管是我们的宗教哲学伦理，这所有的东西有一天它无法真正满足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酒用尽了。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好像很快乐，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酒都会用尽啊。那第二个提醒就是六口空石缸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那一个形式上的犹太教。那么其实这也是今天许多的人间的宗教伦理道德的真实的反应。六口空石缸啊，不完全，也触及不到神的荣耀和他的救赎，然后呢空的，没有洁净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徒有外表的犹太教所给我们的一个警醒，他好像六口空石缸。那么人间的哲学宗教伦理所有的这些的 promise 这些东西 人所追求的东西，也是六口空石缸啊。所以难怪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反映出世人真实的一个光景。耶和华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破裂不能存水，里面没有水的，水存不下来的，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生命和丰富，也无法来洁净我们的内心。这就是人间的宗教伦理道德它真正的果效，无法洁净，是六口空石缸。那么你说回到犹太教，如果我们回到原初的摩西时代的犹太教，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摩西时代犹太教可不是耶稣时代的那些变了质的犹太教，但是摩西时代的犹太教仍旧无法带给人真正的洁净和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时代的犹太教，他洗濯的方式是用水来洗濯，所以呢，这个水在盛在石缸里面。那么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这个礼仪啊，是用水来洗身子、来洗手啊。但是这样外在的水洗，难道能够真正洁净人的内心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个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旧约和新约就连在一起了。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原来旧约这个洗濯的条例啊，只是一个预表，而真正的实质啊，是指向将来正兴的时候，也就是主基督来的这一个时候。那主基督来的时候，基督就变水为酒了。变水为酒，那么这个酒可以有两层的指向，这个酒可以指向圣灵啊，酒指向圣灵，圣灵能够带给人里面长久的喜乐。酒是喝下去的，酒喝下去带给人从里面洋溢出来那一种的喜乐，而不是用水在外表洗身子所带给人的那种暂时的洁净。所以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里面的。所以酒是指向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洋溢出来的那种喜乐。难怪五旬节的时候啊，门徒啊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些这个外站在来到耶路撒冷看见这些门徒的人就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其实他们不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这是酒的第一个指向。但是酒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指向，乃是指向耶稣的宝血。那么当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拿起杯来，这个杯里面有葡萄汁，对不对？也就是葡萄酒。那么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而且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以后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真正的好酒乃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血，乃是圣灵，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当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血喝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救恩的喜乐，他的血就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真正的洗濯的意义。所以在这里约翰说，这个水罐子已经空了啊，但是没有关系，耶稣来他变出美酒，他的美酒就是圣灵，就是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宝血，带给我们长久的满足和真正的喜乐。好，那么我们来看这里啊，还有一句非常奇妙的话语，就是那个管宴席的做的伟大的一个见证。这个我想我们值得来回味一下啊。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九的最后一部分啊，管宴席的把新郎叫来了，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哇，这一句话其实这是对我们人生两种不同人生的描述，里面反映出两种人生和两种方向。世人的婚宴是先摆上好酒才摆上次的，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宴其实是指着人的一生而言。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好像一场婚宴，那么在这场婚宴里面，世人都是先把最好的就摆上来，在那里尽情的享受，然后呢越来越次越来越次。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日子的理解啊，有时候我觉得希伯来人非常有智慧啊，他说一天，我们说一天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方向，你没觉得吗？早晨我们如嫩芽一样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就是这样形容世人，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中国的诗人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我们感到有点悲叹，有点难过，是不是？这个好像希望没有在那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三十二节里面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这就是世人和世界上的哲学家他们思想人生以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生啊就是这样，没有的指望，在一个走在下坡这个路上。所以呢，世人的方向就是先摆上好酒。所以这个管宴席的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再摆上次的。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酒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但耶稣赐给我们的酒是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越来越好，到后面最好的酒是在后面。哇，这多么奇妙。其实呢，你读圣经的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奇妙已经蕴含在里面了。我们有没有读圣经第一章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摩西写五经的时候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哎，你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是一个希望的方向，是一个上升的方向。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我们不是有早晨有晚上下降的方向，我们是有晚上有早晨。从前我们是在黑暗里面，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但是后来啊，我们就进入到光明当中，我们有早晨，我们有黎明的盼望，我们就越来越亮，我们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所以圣经给我们人生的观念是有晚上有早晨，是走在希望的方向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说，他们年老，这是说真正信靠神的人，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这基督徒的生命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在箴言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当我们得着了从神而来的义，我们有白发，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这是我们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将来等候我们的是要得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上升的方向，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的人生，两种的方向。这是迦拿的婚宴从管宴席的人口中就让我们看到，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多么喜乐有盼望的一种人生。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这又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啊，我们从人生的角度，从捷径的角度来看，那么对于我和主之间个人的一种关系，这一个迦拿的婚宴又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我们来看看信徒个人的经历啊，这一句话又是非常的奇妙，蕴含在第二章的第九前面两句里面。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哇， 这一句话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第一，水变为酒这个神迹没有雷轰，没有闪电，甚至于没有一个瞎眼的突然眼睛看见，瘸腿的起来行走，这样 dramatic 这样一些的外在的表现，它是安安静静的，没有外在的惊人的现象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玛利亚的顺服，有用人的顺服，用人做的事情是完全的顺服。耶稣说把缸就倒满了水，他就去倒，他就倒，然后呢他们去倒水，他们没有去买酒，他们用的是他们能够拿到的最平凡的这些材料，就是水，他们用平凡的水把石缸倒满。然而再舀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最最好，全世界最好的酒，胜过那个新郎准备的酒啊！这个 在管宴席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新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里说只有舀水的佣人他知道。哇，舀水的佣人知道，因为这个佣人他亲自用他的顺服，用他和神之间的那种的顺服的关系，然后亲自来经历了这一件神迹奇事。所以虽然是无声无息，但在这个佣人的心里面是震撼的不得了，只有他知道。所以这就是管宴，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想我们都可以 relate， 我们可以联系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因为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从前的生命就是一个像水一样很平凡很平淡的一个生命啊！但是耶稣的荣耀，他把我们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从前我们可能常常抱怨没有喜乐，被罪所辖制，但今天我们经历了从神而来的能力，有主耶稣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整个的生命啊洋溢着喜乐。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一直是非常喜乐的，那我们知道他的生命一定有变化，他里面就有那个酒在那里洋溢，那就喜乐的酒。那么你说这个喜乐的酒哪里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他从前他的生命是平凡的水，今天他经历了就得到了喜乐的酒。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也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水啊，我们去倒在石缸，倒在缸里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很平凡很有限的我们的水啊分享给其他的人啊。当弟兄姐妹有的是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句安慰的话语，这一句安慰的话语啊，也许你是不经意你这样讲出去的时候，但是啊，它成为一种的安慰，一种的盼望，好像那个喜乐的酒就打入到那个人的心里面。而这个是谁做的？这不是我能够做的，这是主自己做的工作。所以只有主能够把我们的平凡，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水就变成了那个美酒啊。当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回国，我的岳父要病危的时候，我们一位南加州的弟兄，他就圣灵感动他，他就打电话给我们，然后给我们很多安慰的话语。那么这个当然对于他来说，他只是一个舀水的一个佣人，但是这样的话语啊，在我们内心里面就给我们极大极大的安慰，和带给我们很多的确据。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深知我的岳父他已经在主已经接纳了他，而且主要接他回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充满了平安。那么这一位弟兄他能够给我们的是什么？只是他的水，但是这个水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祝福底下就变成了这个美酒，变成了带给我们无穷盼望和喜乐的那一个酒。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那么我们带查经的人常常会这样，有时候啊，我就是去准备这一段的查经，但是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在人的生命当中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果效，但是我们就是尽力，我们去把我们的水给它倒，给它倒，那么这个水就成为酒，有人能够得到帮助，有人得到安慰，有人得到祝福，这工作都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伟大的工作。好，那么我们再看最后啊，其实迦拿的婚宴这只是人间的一场婚宴，那么人间的婚宴有一天都会散去，都会结束，但是感谢主，我们将来我们信徒我们要参与到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这场的婚宴当中，就是将来信徒要和基督，我们要永远在天上，基督要迎娶教会，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心腹，所以基督要迎娶心腹这个喜乐的场景啊，是要到永永远远，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都是参与者。那我们今天读这个迦拿的婚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再把自己作为迦拿婚宴的一个旁观者，如果你只是作为迦拿婚宴的旁观者，对这个整个的场景啊指手画脚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功课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放到这个迦拿的婚宴当中，突然发现迦拿的婚宴其实是在描述我们人生，就我们人生就是这一场的婚宴，当主在我们这一场的婚宴的时候，我们的方向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所经历到的就是我们的平凡，我们变成那种喜乐，变成别人的祝福，变成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那么这是在世界上发生的，而且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天国里面和基督永远在一起，那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一场的喜庆的婚宴，这是何等大的指望。所以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一段的宝贵的话语，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多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看见基督的荣耀，和我们在基督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居然可以有这个福气参与在这个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是的，当门徒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行的第一件神迹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主的荣耀。主，我们今天我们也谢谢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位在更多的从主你赐给我们宝贵话语当中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不要做旁观者。主啊，孩子，我们都何等的渴慕更多的来经历那水变为酒这样的一种生命奇迹的喜乐。主啊，我们愿每一天都能够经历水变为酒，让我们平凡的生命，平凡的日常生活都能够洋溢着从你而来的喜乐。你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主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但主啊，当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你让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对我们的一种的你给我们的这种指示，我们能够切实的来经历。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当人我们的话语停止的时候，主你的圣灵不断继续对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喜乐充满。我们下个礼拜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更多的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你的同在，我们就充满喜乐。让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